ู่กับเครื่องอยู
่要跟这个临时的家在一起
อย่าทิ้งอย่าลืมเครื่อง
别忘了自己的临时的家了
การอยู่กับเครื่องอยู่
跟临时的家在一起那个是在训练决心
ถ้าเรามีสติแล้ว
如果我们有决心呢
ศีลสมาธิปัญญาถึง
戒定慧才有可能可以圆满
ขาดสติตัวเดียว
只要缺乏决心戒定慧并不是真的存在了
สติก็จะ
决心是源自于心能够牢牢地记住境界心牢牢地记住境界是因为常常地看到境界因此我们修这个禅修业处这个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看到境界身体动觉知身体呼吸觉知处在什么姿势状态下不停地去觉知看到设法去工作或者是擅长于观明法那就用明法作为临时的家比如用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不苦不乐的感觉作为新的临时的家不停的这个不停的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去感觉到我们的心有快乐也知道我们的心有苦也知道我们的心不苦不乐也知道接下来感觉一旦有一点点变化觉性会不请自来比如能够记得快乐的境界能够记得痛苦的境界能够记得不苦不乐的这个状态心如果能够记得住的话一旦这些状态感产生变化了觉性就会升起它不难的看到了吗它不难难吗你知道说现在是呼气还是吸气难吗不难的难吗所以要知道说现在是行住坐卧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啊是难吗说知道说身体在动身体在停知道难吗难吗说知道说现在我们的心是苦是乐还是说不苦不乐这个禅修啊并不是什么多奥秘的事情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身跟心明法和色法的事情一般的人完全都能够感觉得到只是说只是忽视了要去感觉而已只是注意别的根本不注意要跟临时的家在一起或者是自己的明法色法在一起最近一段时间那个小的猛虫开始来了要小心被它咬不然就会这个伤口就会感染现在是苦还是乐谁感觉到快乐的举下手谁觉得苦的谁觉得不苦不乐的还有一类人没有感觉这属于这个枯木石头那有什么难的呢要去觉知啊这个别心有快乐我们知道快乐升起了也知道快乐停留也知道快乐灭去也知道现在大部分人的心都是静止不动的心这个不苦不乐也知道这个不苦不乐这个停留也知道不苦不乐灭去也知道并没有任何难度了龙普顿长老曾经教导过龙婆说修行不难难的仅仅只是不修行的人不修行的人其实就是那些心走神忘了自己身忘了自己心的人不停地去觉知有什么难的呢 在觉知的时候不需要这个很僵硬，就是很正常的，别去打压心，别去打压身体。如果观身观感受，接下来就可以观到更细腻的境界。曾经观心的善不善，如果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一旦接触境界，起先会产生苦乐的感觉，不苦不乐的感觉，有快乐有苦，有不苦不乐升起，这个是属于感受，它就会这个驱动推动，让心进一步的去运作，也是有快乐升起的时候。如果没有觉性，贪就会这个升起，在有苦升起的时候，如果没有觉性，嗔心就会立马掺杂进来了。在它不苦不乐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的时候，吃往往就会掺杂进来。如果我们光感觉观的比较细腻了，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进一步运作的那个过程，也就是看到造作好造作坏，有时候心会造作好，有时候心会造作坏，我们选择不了。这个会更难一点，会更难一点，因为这个行运新的造作那是比较多的，在而感受呢只有一丁点而已，苦乐不苦不乐只有这三种而已。如果是身体方面只有苦和乐，心方面还加上了不苦不乐，只有这样而已。或者是身体方面看到了吗？也比较简单，有的只是呼气的身体和吸气的身体，只有一丁点而已，呼气觉知，吸气觉知，只是这样就能够一整天觉知了。或者是行住坐卧，也只有这一点，一整天就只有这些，那个偶尔蹦一蹦跳一跳不太有，久久才能有一次，大部分只是行住坐卧。如果站也觉知，走也觉知，坐也觉知，躺着也觉知，只是这样几乎就一整天能觉知了。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动，身体停，动觉知，停觉知，只是这样就一整天能够觉知了，就会有觉性，持续的一整天能够有觉性。觉性是能够记得起来，记得起来说现在身体正在呼气，身体正在吸气，现在身体正在行住坐卧，现在身体在动，身体在停，觉心是能够及时的捕捉到，能够记得起来，觉心能够记得起来明法，说现在是苦是乐，是不苦不乐，就是这么简单，多多的去用功，道果不可能在很远的地方的，训练多多的去训练，我们的决心比较强大，接下来升起了变化，身体产生，身心产生了一点变化，我们就看到了决心能够记得起来了，决心记得立马能够记得起来了，因此正在有的不善法就立马灭去，新的不善法那个时候不可能升起，在有决心的时候，在有决心的一瞬间善法已经升起了，因为决心就是善法的一种，是属于善法的这个这一边，常常有决心，我们的善法就会越来越强大，获得进一步的提升上来，变成了戒，变成了镇定，又会其身变来变成毗婆舍那的智慧。试着来修，修个两三分钟，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带着觉知去跟业处在一起， 而不是去紧盯，去感觉，去感觉，去觉知，觉知。要用身体也可以，用感受也行，这些是比较简单的。慢慢的去体会，比如我们跟这个业处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心会离开业处去到别的地方，这个我们就是太松了，太松懈了，这个被烦恼习气牵着鼻子走了。还有另外一个是跟业处在一起，我们的心去紧盯，很用力的紧盯聚焦在业处上面，心也很紧很苦闷，心也很苦闷起来了，这个又太紧了，咬的紧紧，只是能够这个感觉得到，能够感觉得到，说身体正在呼气，身体正在吸气，只是能够感觉到就可以了。只是要能感觉到说现在坐着，能够记得起来说现在我们的身体在动，在这个这里在动，那里在动，训练去这个感觉。但是必须要有一个业处，让心可以待，不然的话无缘无故去觉知是不行的，因为他就会跑去玩了。这个地方在巴利文用的词是称之为这个专注，这个禅有禅，这个禅有两个，一个是这个紧盯所缘，另外一个是紧盯境界的这个存在的境界的它的特质。泰国人翻译禅翻译为紧盯，所以龙婆觉得是太过了一点，一开始都会是带着贪心去紧盯的，心一开始就已经是不善的了，所以龙婆就会把词语稍微调整一下。如果我们要去这个感觉自己的业处，就只是去记得起来，只是感觉，那个称之为这个止禅，那个去这个是这个专注所缘，专注或者是紧盯，这个泰文词太紧太过了，这个就会太过了一点，只是能够记得起来自己的业处就可以了。呼气觉知，吸气觉知，行住坐卧觉知，动停觉知，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在心里面升起，不停的去觉知。我们觉知所缘，在觉知所缘的时候，那个称之为我们在这个修这个止禅。这个泰国人翻译这个禅定为紧盯专注，那就会太过了，就会有贪的这个动机掺杂在里面，就会变成了这个全都变成了不善了，全部都变成了邪定了。
龙
迷了，在我们跟禅修业处在一起，并不是不让他迷，而只说别迷得太久，不停的觉知，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龙婆教理论教了，已经教了很多了，现在这个会比较强调的是实修这一块了， 动手这个实修。
龙
迷了。如果我们有在这个觉知业处，心没有跑掉，没有跳进去，很用心用力的去紧盯，只是大概感觉到这个是刚刚好的，我们的心就会比较轻松，心就会比较舒服，比较轻松。但是如果我们很用力的去紧盯，想要好，想一直觉知，一开始是因为想要这个有贪，然后去紧盯去专注，心就会憋闷，憋闷的心是属于不善心，是不善心。真正的大善心是比较轻松的，是柔软的，灵敏的，不沉重，不憋闷，不僵硬，不紧，不昏沉，不呆滞。一旦听到说必须这个紧盯专注，就会拼命了，然后就全都这个又是紧盯又是这个憋闷的，就会变成了不上心的。因此要的就只是感觉，按照他的词汇称之为感觉业处的时候，那个词汇那个词语称之为我们在做这个修这个止禅，感知所缘。什么所缘？这个就是业处这个所缘。如果心跑掉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拼命的去死死的盯着了，也要知道这个错。我们修业处的时候错误只有两个，一个是忘了禅修业处，另外一个是升起了想这个觉知的清楚，不想走神，就会跳进去紧盯，去专注，去聚焦，心就会沉重，憋闷，呆滞，僵硬。那个并不是善的，那是不善。跟不停地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有力量。一旦他跳进去这个紧盯所缘的时候，也要知道离开了禅修业处，也知道这个时候心就能够及时的知道心，心及时的知道心，心就会安住。因此这个禅定的这个功课并不结束，并不这个结束于心跟所单一的所缘在一起，而是来自于去及时的捕捉到新的行为举止。这个升起禅定的那个课程，所以才称之为无善心学。修业处，去修业处，心跑掉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去这个聚焦业处也知道。训练，多多的去训练。如果我们进行，我们看到身体走，心是观者，是这个看者，是观者。心跳进去紧盯身体也知道，心离开了身体也知道。如果坐这么坐着，坐着去呼吸，或者是坐着去觉知身体的动，本来能够感觉的，本来在动了的。如果跑去紧盯身体，这个也是不对的，太紧了。如果忘了身体，又太松了。在这个坐的行住坐卧的坐里面呢，也是会带着决心去做，及时的去知道心，心跑掉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的也知道。如果走也是一样的，走也去觉知。
跟班都被他们打呢。
回家了就继续去修，多多的去修。谁的心这个会跑掉的？举下手。谁跳进去紧盯了的？这个举下手。谁根本不知道的？举下手。看到了吗？它不难，根本不难的，要觉知根本不难的。身体呼气也能够记得起来说身体呼气，身体吸气也能够记得起来说身体吸气，坐着也能记得起来说坐着，你有什么难的呢？正在快乐知道说快乐，苦正在知道说正在苦，多多的去用功，觉性禅定就会升起，常常的去知觉知，心就会安住有力量，这个动了之后觉知，动了觉知，心就会安住，心安住了之后就可以慢慢的来开发智慧了。开发智慧也不能，也不用着急，训练心，先把心训练好，让他这个有禅定，有很稳固的这个禅定的基础，先要训练这个。如果我们的禅定好，心是对的，开发智慧用的时间就不多了。最难的点，修行最难的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那就是训练让心有正定，这是最难的。那个戴眼镜的第三排戴眼镜的心已经跑掉了，大概这个行吗？谁觉得难的举一下手，谁依然觉得很难的去继续用功，这样就会简单了。刚刚训练每个人都会这个难的，训练来训练去就简单了。看得到吗？我们的心从来没有这个静止过，不停的是在这个变来变去，一会这个跳到这里，一会跳到那里，一会去这个找所缘，遇到满意的所缘就会去粘在上面，不停的找这个所缘的那个心，那个就是称之为这个就是不停的在找，就是游魂呢、啊。这个泰国人用的这个是鬼啊，那些其实那个，但是所谓的这个那个游魂，把它翻译成鬼，实际上不对。对的，游魂意思是指这个找投生的地方的人，这个已经出生。这个有好几种解释的方法， 解释按照这个出生的这个状态那个来解释是一种，按照真实的境界来解释是另外一种，按照出生的地方来翻译。比如说如果我们出生到人，那变成猫变成狗，那个这个在这个腹部里面出生，然后这个出生在腹部里面出生的时候，那个称之为游魂。因此我们已经曾经是为游魂了，出生完了之后就变成了这个人。如果是那些鬼，这个那些那鸡鸭，那是在卵里面投生的，出生在卵里面，在卵里面那个也是属于游魂。在从卵里面出生了之后，就会变成那这些。如果是那些这个突然之间出生的，比如说天神、这个鬼，然后地狱众生那些，这一瞬间心升起的一瞬间，这个投生心升起，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是属于这个游魂。那之后呢，那又会那下一念心就变成瀑。这样解释龙婆依然不是太喜欢，不是太享受，类似于就是稍微有一点。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其实三八为是游魂，就是灵，就是找这个投生的地方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正在找，在找投生的地方。那些已经摆脱了投去找投生的地方只有一种人，也就是阿罗汉。因此三国的阿拉罕的圣者依然还是属于这个游魂，依然还在找出生的地方。在出生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思就会这个伸进去，思跟心是一回事，但是解释这个解释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心是感知所缘，四蕴是这个跳进去感知，四蕴跳进去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我们修行跟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我们的心一会这个跳到念头的世界，我们的心一会这个滑到这个禅修业处上面，这个全都是属于这个游魂呢。这个一会跳到这里，一会跳到那里，跳进去看画面，去听声音，滑进去闻气味，滑进去尝味道，滑进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滑进去意根方面去想。在这个能够滑进去的时候，那依然还是属于游魂。那心再也不滑进去的人只有阿罗汉。因此再也没有找投生的地方了，找出生的地方了。因此所有的这个游魂们不需要受到惊吓，怎么样都还是游魂了。那怎么做心才可以停止滑？心升起了智慧，彻底的照见到每次出生每一次都是苦，就不再想出生了。因此我们修业处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心滑到这里，不停的滑到这里，滑到那里。曾经听说过五蕴吗？色受想行识，是最后为什么不是用的心，用的是识？我们知道五蕴，我们就才可以看到三法印。这个色法色无常，一会儿呼气，一会儿吸气，一会儿行住坐卧，一会儿动，一会儿停。感受也是无常的，能感觉到吗？快乐暂时的存在就会消失，苦暂时的存在就会消失，不苦不乐暂时的存在也会消失。想运也就是记忆界定也是无常的， 尤其是这个记忆，一会记得住，一会记不住，并不是一定的，它是无常的。行也就造作好，造作坏，所有的善不善、贪嗔痴之类的，也是无常的。没有谁可以永远的生气。比如有的人失恋了，说哎呀，伤心一年多几年，那实际上骗人。这个失恋的人，谁曾经失恋过？举手，有吗？胆子大一点。非常棒，很好。有生命，有一些经验，然后这个失恋好过于不会爱。失恋的时候，第一次失恋的时候，这个痛的时间很久，看能感觉到吗？有时候觉得这个世间漆黑，这个一团，然后我们心里面的鸟再也不可能这个鸣叫了。人类其实是骗人的，谁能够一直那么伤心呢？能感觉到吗？失恋了之后很伤心，就是在想到的时候才会伤心。如果那时候想到别的事情是不伤心的，失恋的事情不伤心了。比如正在失恋，正在走在马路边上，看就类似于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叫 NB 还是叫什么？这个唱歌，这个类似于在雨中唱很悲伤的这个歌，然后这个哎很过瘾，觉得很过瘾，很悲伤，觉得很过瘾。看到疯狗跑过来了，然后伤心突然之间消失了，不见了，看到了吗？伤心是因为想到那个事情。如果这个伤心苦实际上并不是长久的，它是无常的。快乐也是无常的，不苦不乐也是无常的。这四个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一旦来到四蕴无常怎么观？那些学经典理论的人不知道说他是怎么观的，但是我们实修，我们会看到心这个滑到这里滑到那里跑来跑去，我们看到，看到了吗？跑到眼根的心，那个是属于这个，那个是属于眼识，暂时的存在就会灭掉。一会去听声音，这个跑去这个耳根听声音，跑想去到念头的世界，这个四蕴就会这个跳到六个根门，我们就会看到，无论他去到哪里，都只是暂时的。它必然会灭掉，这个我们就会看到四蕴的无常，也就是这个心是无常的，会这么照见。或者是我们的身体，除了它是无常的，而且它是苦，坐久一点也苦，走久一点也苦，呼气久一点苦，吸气久一点也苦，做什么全都是苦呀。也会知道我们的身体一直在被苦逼迫着，因此必须要不停的欢自私来逃离苦，坐久一点酸必须要站起来走，要换姿势，躺久一点酸了之后就必须翻来覆去的，因此事实上身体被苦在逼迫，一直在被逼迫着。身体也是无我的，并不是我的。如果我们的心是能够安住起来的话，决心捕捉到身体，就立马看到身体不是我，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进行在进行，身体在走，看到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这个一旦我们的心安住，决心捕捉到身体，就会看到它是无常苦，不是我。一旦我们的心是安住的，决心捕捉到感受，就会看到感受是无常的，它不是我。如果这个捕捉到记忆，记忆也是无常的，记忆也不是我，我们指挥不了。决心捕捉到行运，别说贪嗔痴之类的，除了看到贪嗔痴无常，还会看到我们指挥不了，指挥说别贪也不行，指挥说不准生气也不可以，不准迷也不行，什么也指挥不了，那个称之为无我。一旦来到了这个，这四个是比较容易观的，你来到最后一个，也就是四蕴，
他没可以复习。
如果从来没有训练，像龙坡所说的那样去训练心，那是很难玩的。如果我们修业做了，说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四蕴就会滑到滑去感知所缘，一会儿跑去感知眼根的所缘，然后就灭掉，然后感知耳根，然后就灭掉，感知鼻舌身这个意跑去想也会灭掉，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四蕴生灭，在六个根门生灭，在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生灭，我们就会进一步的看到四蕴是无我的，我们选择不了。说接下来我们的心或者是四蕴是感知眼根还是感知所舌神身这个意，我们选择不了，没有谁可以选择得了，心会自行做出选择。这个心自己在选择，说去感知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根本，有这个专业词汇，那个称之为这个五门转向心，就是打开五这个打开五个根本，就是一次感知一个根本。如果感知一根，那个称之为一门转向心。这些心那是属于果报心，那是它是中舍的，然后你指挥不了。因此比如说我们睡着的时候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是感知耳根还是眼根，我们选择不了，它会自己会去感知。如果我们训练修业处，我们的心跑了知道，不停的训练，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四蕴是无常的，四蕴也就是感知所缘，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所缘，这无常的也是无我的，指挥不了，控制不了。这个如果我们大家训练性训练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四蕴在六个根本生灭，开发智慧就非常的短暂。出果的圣者看到了真相，心不是我，心跟四蕴其实是一回事，只是说这个他这个执行的功能角色角度不同，眼根方面的四蕴是心的一种，耳根方面的这个四蕴也是属于心的一种。一旦我们看到了真相，这个四蕴本身也是无常苦无我的，我们这个断了这个错误的见解，误以为心是我的这个错误的见解，五蕴就自动自发的再也不是我了。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看一个身体不是我，心依然是我，感受不是我，心依然是我，想运行运不是我，心依然是我，如果能看到四蕴也不是我了，这个滑进去感知所缘的心，这个指挥不了，控制不了，就是这个地方，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真正的这个分水岭在这里。一旦感知到心了，心只要心不是我了，剩下来的运全部都是心，这个心的产品，心是感知，这个包括感知的那个事物都不是我了，那个所观怎么可能会是我呢？心或者是四蕴，它是让我们的身跟心呈现，也就是这个四缘名色，四是这个名色升起的缘，所有缘名色升起的缘，一直接切入根源，直接切断这个四蕴，四蕴不是我了，这个名色四蕴去感知的名色，去被名色感知名色的这个四蕴都不是我了。因此这个高僧大德才会教导说，观心啊是属于这个修行最短的结晶，不需要这个一次一个点一个点的去弃入，但是如果没有力量这么去观的话，就按照次第的来爬。什么时候我们看到心不是我，那个那一天 五蕴不是我，没有我在五蕴里面，也没有个我在哪里，与整个宇宙整个世间都不是我了，那个是属于出果须陀洹的境界。继续不停的修行，什么时候这个进一步提升了，就看到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是纯纯粹粹的苦，心就会放下身体，放下身体但依然在执着心，放下身体，这是属于三果的阿拉含圣者的境界。来继续来进一步的去探究心，这个心啊，去看它这个不停的事前三反应，到了真的够的那个点，就会知道了，心本身就是苦，苦是因为它无常，苦是因为它被逼迫，苦是因为不在控制的范围。一旦看到心本身就是苦，就把心还给世间，还这个世间的这个症状是真的存在，是彻底的扔掉了。这个每一个词都有它的含义的。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就觉得特别过瘾。如果我们没有学，没有透过实修来学，只是这个背诵经典，那个是不会觉得这个震撼到心里面的，因为我们学修行是在心里面来学的，因此见解领悟就在心里面升起的。如果什么时候不再执着心了，看到了吗？不再执着心了，这个是首脑，这个那为什么要去执着别的这个运呢？那个全部都是心制造的产物，只要能够放下心，就能够放下所有的运了。能够放下心，就放下整个世界，放下整个宇宙，不再执着，这个再也不去执着连着任何的什么事物了。因此这个游魂来多多的学心，去投身到哪里，去知道心跑到哪里去，不停的知道，这个是最短的结晶了，也就是直接来深入探究四蕴。一旦获得四蕴了，这个名色都是属于这个四蕴的子女，就没有什么含义了，他的父母都这不懂事了，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在骨子里面到了极点呢，就会看到四蕴本身就是也是苦，那个就称之为我们看到这个苦的圣地了，并不是失恋的苦，这个生病的苦，那个太肤浅。在我们彻底的知道苦了，也就是知道说五蕴是苦，五蕴最重要的蕴其实就是心本身就是苦。因此龙坡给大家分享的，大家去用功，就像这个刚开始教的一段去用功，多多的去练习。如果进行就这个身体走，心是观者，心跳进去紧盯身体去感觉，心跑掉了也去感觉。在我们感觉这个身体动是透过我们不去迷失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那个是在修止常，也就是在这个紧盯所缘。但是太稳的紧盯太过了，只是感觉。如果紧盯一开始就带着贪的动机，心就是不善的了，那就是带着贪心在做的。因此去进行，看到身体走，心是观者，去坐着，看到身体坐着，心是观者，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观者，看到身体动，心是观者。知道了这个结束，打坐结束了，动进行结束了，这个身体动了之后，自然动了去觉知，看到了吗？它并不难的。这个类似于龙破把这个把全部都敞开了，全部都敞开给大家看了，这个称之为倾囊而受了，要去用功，然后来给龙破做见证人，说龙破所教的这一些是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还是说是真实的？那敢于接受大家的挑战，那问题是你敢不敢接受挑战，然后真的用心去用功实修。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别忘了刚开始教大家做的那个修业处，然后心跑了知道，心跳进去轻跑在所缘里面知道，刚才呢知道，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心滑到这里滑到那里，一旦看到心能够滑来滑去，就会看到它自己滑进去，它不是我，这就是这么简单，那有什么难的呢？这个说的声音嗓门很大，感觉他们觉得那么简单，为什么你做不到呢？ 然后不停地看下去，到了某一点就会看到这个事，这个或者是心本身就是苦。好，好，稍微暂停一下，先喝点水。大家并没有这个要暂停，我们立马要开始修业处了，要把它训练成惯性。一到龙坡说这个暂停一下，大家说哎呀，这样高僧大德就这个要叹气了。一号，一号，固定形式用功，早上用功，透过经行和打坐观身体呼吸交替进行。在固定形式用功的时候，开始能够看到这个内在的境界起伏变化，然后就是这样不停的觉知，在固定形式用功这样不停的去觉知，会看得比较清楚。这个打坐的时候会比经行看得更清楚一些，日常生活中观身观心请求开示说必须要调整的点，去继续用功已经修得很好了。必须调整的点在于当下这个依然在紧盯，依然在打压自己，能感觉到吗？太紧了。这个身体动了觉知，别去装修，别去专修心，别去打压身，别去打压心，只是感觉身感觉心。修得不错，只是说还依然有一点点在控制打压，要去及时的捕捉到这个。每一次你去打压心就是憋闷的，就会有重量感，但是如果你放开就没有重量感了。修得不错，继续用功。二号，二号非常棒。二号，培养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观身、观心，运动变化，看到善不善，贪嗔痴变化生灭，一整天在变化生灭。整体来讲，看到生命是暂时的，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有时候会不苦不乐，几乎见不到真正的快乐的状态，心愿意接受，而且越来越中立了，请求开示，去继续用功，已经修对了，完全对。三号，三号，进步了退步，变成了一种常态，由于修奢摩他的那些这个上巧方便无法重复的使用，必须先去紧盯的再去中立，心自己选择是从三法印的哪个角度去看，心不太有力量，意念笼破是为了让心比较兴奋，请求适合自己的业处，你依然还有一点在呵护心，就是那个地方是错的，看到他去工作别去呵护他，你的心已经跳进去了，能感觉到吗？就是这么去及时的捕捉到，那心刚才从里面松脱出来，在及时的知道心捕捉跳进去的时候，心就立马变成知者了。这个有正点的心就是这样的心，三好做得到，只是见到龙婆了之后比较紧张，就去紧盯了。你的修行不错，很好，去继续用功。动，这个又把心收拾进来了，能感觉到吗？一旦想到修行，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收拾进来，收拾进来就憋闷，笑，但是依然还在憋闷，能感觉到吗？因为心是无我的，只会说别憋闷，指挥不了，别紧盯也指挥不了。四号，经行一天一到两个小时，在日常生活中 观身观心 交替进行，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升起的更频繁，心更加柔软，但是依然不太会开发智慧。曾经看到过境界，就好像心这个掉下去，然后那个时候会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心控制不了，会比较轻松，不是我。这个修行对了吗？对的。那个心这个掉下去，心沉入有分心，心要入定的时候它就会集中下来。如果不熟练，对禅定不熟练，就好像是开飞机要降到机场的时候，头就会直接这个冲下去，然后吓一跳，然后就起来了。但如果很熟练的话，就会下得比较柔软，就比较平顺。因此心是怎么样子的去知道，慢慢的训练，不错的，五号不错的，五号。五号，观心迷了知道为主，在进行的时候或者是说家务的时候，就会观这个身体的动，但是还是会有散乱，会跑去想，更多时候跑去想。如果打坐观心迷了知道，观察打坐就会有知者，会很清楚，而且会更久，看到生灭，在打坐看到生灭会更频繁，持戒会更好了，烦恼习气减轻，更加中立了。能够观察的那个是对的吗？对的，对的，不停的训练。然后呢，接下来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也就会很容易训练了。在打坐了之后，你这么训练就类似于我们在固定形式里面在练习，一旦下到真实的这个考场里面，也必须要很棒，慢慢的去训练。五号非常棒，不错的。心这个像这个水晶球一样的这个透亮，能感觉到吗？很透亮，很光明，不错。但是我们并没有要这个，这个仅仅只是一个工具，可以用于继续开发智慧而已。六号。六号，固定形式是念经打坐，用佛陀和呼吸作为临时的家。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心跳的声音，觉知了放下，看到迷失去想，看到紧盯呼吸，日常生活中观呼吸，观心，观胸口升起的烦恼习气，看到心去连着这个想运升起了行运，然后灭掉，看到嗔心生灭，依然迷失很久，这个被烦恼习气控制心，请求龙婆开示，去用功，不停的用功，这样就会进步，你的修行不错。七号，五号迷了，你意识到了吗？七号，坐着这个修习安般念禅定，这个进入很深，决心没有跟得上来，连照于细腻的境界，是为心从禅定里退出来，看到空，一旦审视身体，心散乱，现在心入定的时候，放开让心下去休息，不回来觉知身体，不回呼吸加重了，心从禅定退出来，看到空，才开始去审视身体，心依然散乱，请求这个开始让心看到三法印，去用功吧，在心要集中的时候别跟他对抗，让他下去休息，休息的足够了再起来，就去观身体，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能感觉到吗？它不是我，这个你已经看到三法印了。我们开始从错误的观念里面抽身出来，五蕴是我的错误的境界里面抽身出来，先从色法开始，接下来就看到苦乐也不是我，好坏也不是我，不停的训练就会看到心也不是我，不错，继续用功，然后别去太打压心了，别说心要集中，别去跟他对抗，让他休息，让他充分休息，但是起来了之后不要偷懒就可以了。好，八号。 八号，早晚做这个做早晚课打坐，至少半个小时。日常生活中，这个培养觉性修行，有觉性智慧呵护心，观身观心如实观，以安住其中立的心。接触的境界也知道说那是属于心在运作，也就是五蕴。想也知道去想，然后放下。有决心及时的捕捉到，有时候没有及时的捕捉到，会有散乱的境界升起，就会回到呼吸上面来。这样修行对了，进步了吗？对的，而且进步了，不错。继续用功，去用功。随喜功德，今天八个人做长修八佛的八个人都是真的很这个用心修行的人，不错。想要有突破，必须动手实修。想获得突破，别只是坐着来听，那是不可能的。龙坡整家长修进度快吗？八个人八分钟。好，请回家。并没有说不要修行，只是让大家回家啊，要去觉知。